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4月21号，公元2018年6月4号，星期一。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西藏流亡社区举办活动，纪念中国六四事件；达赖喇嘛出席印媒成立日活动，鼓励新闻人客观求实；应邀西藏队参赛，康尼法世界杯面临中共施压。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应北达兰萨拉的流亡藏人举办活动，纪念中国六四事件，悼念当年的遇难者。与此同时，国际特赦与人权观察等国际机构也发表声明，呼吁中国对29年前的那起屠杀负责。今天6月4号是北京天安门大屠杀29周年纪念日，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在达兰萨拉举办活动，向过往的印度与外国游客散发文宣，介绍六四事件。学生运动发布新闻声明指出，藏人向六四屠杀的死难者及他们的家人施以同情，并向中国民主运动表达支持，今后将继续促使更多人了解29年前发生在天安门的那场事件。学生运动印度区成员丹增扎巴接受本台采访时指出，他认为中国的民主抗争如果取得胜利，应该会促成西藏运动的发展。不论怎样，除非中国获得民主，西藏获得自由，我们的正义抗争就永远不会停歇，只会变得更加壮大。与此同时，国际社会也对六四屠杀事件29周年表达关切。美国驻中国大使馆3号刊登了美国国务卿的特别声明。1989年6月4号，在天安门广场及附近发生了对和平示威的暴力镇压。在事件29周年之际，我们记得无辜生命的惨痛逝去。国务院声明并指，美国与各方一道敦促中国政府对被杀害、被拘留或失踪的人做出公开彻底的说明，释放那些因努力让天安门广场事件不被遗忘而遭监禁的人，并停止对参与示威的人及其家人进行持续骚扰。美国认为保护人权是所有国家的基本责任，我们敦促中国政府尊重所有公民的普世权利和基本自由。人权观察组织于上周发表声明指出，六四屠杀已过去29个年头，习近平主席的中国梦却想让世人遗忘六四。然而，抹杀真相只能促使要求正义和纠责的呼声更加嘹亮。中国想去除六四污点，唯一办法就是承担责任。中国领导人在世界各地大搞人权外交，宣扬其共赢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然而，除非他们为过去和现在侵犯人权的行为负起责任，这些自吹自擂的说法不过是为了免除自身重大罪责而喊出的空洞口号。国际特赦在1号的声明中提出，当年解放军杀害数以千计手无寸铁的抗议者， 至今没有就军事镇压期间发生的侵犯人权行为承担责任，也未追究任何肇事者的责任。现在，中国政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正视历史，并确保天安门镇压事件的死难者及家属能够讨回公道。此外，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6月2号晚间，在中国驻美大使馆门前举办纪念六四死难者的烛光晚会。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执行主席多杰次丹参加，并持西藏国旗上台发言，表达了藏人对六四死难者的悼念。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尊者应邀前往冈格拉县的阿比即时新闻媒体中心，出席该中心成立三周年庆典。尊者致辞时鼓励媒体人要客观地将事实真相告知大众。昨天6月3号，达赖喇嘛尊者前往达兰萨拉附近的冈格拉县，参加印度西里巴勒吉媒体创新集团在当地开办的阿比即时新闻媒体中心成立三周年纪念活动。三年前为这家媒体中心揭幕的同样是尊者。在致辞时，尊者强调印度与世界各地佛教徒间的特殊关系，提出如果印度能够将古代剖析情绪的智慧与世俗观念融合入现代教育，那么印度必将能够启发许多佛教国家。尊者按照惯例介绍了自己的三项人生使命，即提升人类内在价值、推动宗教和谐以及保护西藏的文化与生态，并且介绍了自己的另一项致力多年的任务，促成古印度智慧中有关情绪的科学分析内容在其发源地得到复兴，而方法就是将此融入教育体系。针对媒体在社会中的职责，尊者阐释说，媒体的角色就是客观地将事实真相告知民众。在致辞中，尊者也强调，西藏源自那烂陀的佛教传承，如今受到包括一些中国大学讲师在内的关注，更有非宗教信徒开始学习藏文，只为进一步了解藏传佛教。尊者认为，那些关注藏传佛教的人士，也自然会同情藏人的困顿。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以及前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也出席了当天的活动。今天6月4号上午，尊者在官邸内接见了一组藏人青年志愿者，强调流亡藏人社区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难民社区，有赖于各方的齐心协力。尊者指出，西藏民族拥有杰出的智慧文化，而且藏文是当今最能够正确阐释那烂陀传承的语言，这值得藏人引以为傲。尊者并强调，只要藏人行政中央发展顺利，就能够继续在自由世界保护延续西藏的传统文化。从6月1号起，西藏之声的华语短播节目将于北京时间每晚8点至8点30分在25米波段 11.625 兆赫上播出，并于北京时间每晚9点至9点30分在25米波段 11.625 兆赫上重播，敬请收听。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 2018年独立足球联盟世界杯于5月31号在伦敦展开。总部位于印北达兰萨拉的流亡藏人体育协会创建的藏人足球队获准以西藏名义参赛，虽然未能胜出比赛，却吸引了各界关注。球赛主办方还透露，有多家赞助企业因畏惧中共报复而选择终止合作。英国卫报与独立报等媒体均报道说，上月底在伦敦举办的独立足球联盟世界杯受到了各方关注，原因之一就是此次康涅法世界杯准许流亡藏人球队以西藏名义参赛。此次赛事的主要资助人是爱尔兰博彩业主派迪包尔。主办方告诉记者，原本还有其他资助企业，但都是在中国压力下退出。他说，我们与多家企业商讨资助方案，他们在最后阶段都分别找到主办方，提出不要安排西藏队参加的要求。我们显然低估了对抗中国的困难程度。主办方称，最终我们选择拒绝妥协，选择持守宗旨。派迪包尔没有改变初衷，他本人更于今年三月亲自前往达兰萨拉认识藏人球队，并与流亡藏人共度藏历新年。此次藏人球队首次出征康涅法世界杯并未取得好成绩，但是球队负责人巴桑多杰告诉媒体，我们只是非常荣幸能够获得这一珍贵的机会，而且能够在球场上看到我们的国旗在飘扬，这让我意识到其实我们已经获得了很大的成就，输赢不重要，重要的是强调我们平等的在这里，我们藏人同样能够踢足球。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曾建元撰写的文章，中国大陆管制西藏作为及国际社会对于西藏人权等议题之关注情况。为了防患于未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做法则是于社会控制更为变本加厉，如对异议者监控和司法迫害，在村落针对自焚或暴动实施联防与联坐，在各大寺院内派驻党支部和公安派出所，对西藏民间社会组织和佛学团体进行打压，宣扬爱国主义，抹黑污蔑达赖喇嘛。媒体与网络中境外资讯的过滤封锁，限制藏人出国等等。其中对于达赖喇嘛目前的做法则似乎有意与时间竞赛，以为等到达赖喇嘛圆寂便有机会在境内福利第十五世达赖喇嘛，收编流亡西藏。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下的西藏防民甚于防贼，西藏人民的思想自由、宗教自由、表意自由、人身自由和参政自由的侵害最为严重。美国自由之家今年公布的全球自由度评比，西藏的自由度在全球只胜过在伊斯兰国内战烽火中的叙利亚，人权状况之惨烈可见一斑。以上收听到的是曾建元撰写的文章，中国大陆管制西藏作为及国际社会对于西藏人权等议题之关注情况。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